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的节目，我是欣彤。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一。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美东时间下午3点，我们为你带来及时的市场资讯。美股盘前，期货价格接近持平。星期五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收盘都低于历史最高收盘价的1%。美国债收益率小幅走低。美联储9月17号到18号的会议是这个礼拜的重头戏。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亦都将会在礼拜四和礼拜五宣布政策决定。投资者对于美联储会不会用大幅度降息启动宽松政策意见不一，这个可能是一系列减息中的第一次。但是减息将怎样影响市场和经济，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高盛在礼拜五表示，最近股市的轮换反映出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往下调，但由于美联储预期将会降息，标普500指数仍接近历史高点。麦格里分析师在最近公布的报告里面表示，非 OPEC 国家供应量增加，加上需求迟缓，降低 OPEC 加放松限产政策的必要性，届时国际油价明显承压，并且警告说全球石油市场2025年恐面临严重过剩。随着美联储这个礼拜大幅降息的预期提升，金价持续上扬，在亚洲时间16号礼拜一盘中再创历史新高。现货黄金上升 0.4% 至每安士 2589.02 美元。由于交易员对美联储这个礼拜降息50基点的压注加大，美元礼拜一下跌 0.3%， 跌至接近今年1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准。日元对美元礼拜一突破了140的关键心理水平，上升 0.6% 至 139.96 日元，成为2023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准。美国法官12号裁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无权阻止散户交易平台 Cash 列出和美国大选相关的合约。Cash 随即推出了一种类似期权玩法的金融产品，令到投资者押注11月大选，预测参众两院将会由哪一个党派来到控制，意味着美国选举衍生合约大门已经打开。CNN 报道，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对11个主要行业的300名薪资主管进行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大型企业预计明年基本薪资预算平均增长 3.9%， 略高于今年的 3.8%。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即使招聘步伐放缓，失业率稍微上升，但工资上升预计将持续到2025年。娱乐巨头迪士尼和直播电视集团已经就一项新的分销协议达成一致，在上个礼拜六上午向这家卫星广播公司的1130万订户恢复迪士尼热门频道的播放，包括 ESPN 和 ABC。 一份最新的监管文件显示，北非特的主要副手之一帕克希尔副主席保险业务主管阿吉特贾恩出售了他持有的帕克希尔 A 类股票的一半以上的持仓，套现约1.3亿美元，占他持股的 55%。 9月15号， SpaceX 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执行北极星黎明号任务的龙飞船成功降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面。北极星黎明号太空行走任务完成，这个是商业宇航员首次从商业太空船上完成太空行走。苹果盘前跌超过 1.8%。 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奇称 iPhone 16系列第一个周末预购销量较去年15系列减少约 12.7%。 川普媒体科技集团美股盘前涨超过 6%。 礼拜日唐纳德川普成为第二个明显暗杀企图的目标。英特尔美股盘前涨接近 6%。礼拜五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英特尔公司和美国官员达成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声称这个公司已经正式有资格获得高达35亿美元的联邦拨款，替美国五角大楼生产半导体。综合报道，俄乌战争持续进行的时候，俄罗斯央行再度在13号宣布升息100个基点到19%，是今年来第二次升息。但是这个举措出乎市场的意料之外，专家就认为是为了缓解国内持续增加的通胀压力。为了抑制通胀，俄罗斯央行之前已经多次升息，但是俄国国内融资的热度不减反增。截至今年6月，俄国商业贷款量增超过20%，无抵押消费贷款增加35000亿卢布。分析人士认为，融资大增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受大幅刺激，并且导致通胀水位进一步上升。报道指出，外部压力亦都是俄国通胀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数据，在制裁的背景之下，俄国贸易持续萎缩，今年上半年入口额下跌。分析人士指出，俄国是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周期敏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都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走疲，国际油价下滑恐怕会对卢布造成不利影响，并且导致俄国出口收入减少，经济活动承受更大压力。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无论是企业定是投资人，持有人民币的诱因大大降低。中央社报道，中共央行16号公布8月国银人民币存款余额1216亿3900万元，较7月暴跌65亿2700万元，创下2013年10月以来新低纪录，并且创开办以来第二个大月减幅。央视官员直言，这次人民币存款余额月减幅之大相当罕见，细睇原因主要是电子业法人将人民币存活换成美元，而且比重好高，导致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存款余额大减。央行官员直言，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加上美元高利题材吸金投资人转向，导致人民币商品的供给需求都减少。虽然美联储减息在即，但是目前单是以存款的投资报酬率来讲，美元还是最好。德国之音报道，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帮助中国进行令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尝试。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引述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报道说，为了弥补因为失去欧洲石油和天然气买家而造成的收入损失，7月份以人民币进行的俄中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3，从2021年同期的40%上升到53%，达到了历史新高。而其他金砖国家亦都在度关注不断增长的人民币交易。金砖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共享货币的想法，以创立多极金融体系，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沙地阿拉伯、巴西和阿根廷相继效仿俄罗斯。即使北京正在努力促成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报道指出，专家表示人民币还未可以和其他全球货币达到可完全兑换，而这一点对于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至关重要。北京还维持着资本管制，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除了担心对稳固掌握权力的威胁之外，中共领导人还担心1997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演。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希尔伯特认为，成为一种完全可以兑换的货币代价高昂，这个将带来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并且指出中国并没有真正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巴农周刊报道，虽然人工智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事业，但它还没有打算好能够证明市场过高期待的超级增长。对冲基金 Elliott Management 认为， AI 的很多应用永远不会具有成本效益，永远不会实际正常工作，它只会消耗太多的能源，或者将被证明是不可以信赖的。 人工智能统计引擎不可避免的不可靠性支持了他的观点。报道指出，市场对 AI 的热情推动了过去一年以来股市大涨，但是现在这份热情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担心和疑惑。随着坚定的创新者逐渐意识到利大于弊， AI 变得无所不在。未来学家 Nick Bostrom 指出，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一般的应用里，一旦某种物品变得足够有用和普遍，它就不再被称为人工智能了。南华早报报道，中国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直言，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不是单纯的信心不足可以解释的，中国的现况比1990年代末的日本更加严重，目前的消费降级还是在中间的过程，还未见底。傅鹏在今个月初的演讲提到，中国股市暴跌、房地产危机、有效需求不足、企业降本、裁员等一连串的议题，他的直率评论很快在网络社群上疯传。他指出，基于房地产价格带来的财富效应是非常危险的，这两年房地产价格一缩水，很多中产阶级就赔了首期付款，房屋成了负资产，消费就立刻降级，分分钟降级，咖啡40元不用喝了，8元买一送一就可以了。网络上很多人赞扬傅鹏是良心经济学家，他透彻的分析令到公众对现状有更精确的了解，亦都有网友回应，我的股票投资损失了50%，房价跌了30%，但是仍然必须要支付贷款，好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怎敢消费。美国国会众议员在中国州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天之内决定香港经贸办在美国3个办事处是不是继续运作。就这个事件，香港政界人士推断，一旦香港驻美经贸办关闭，香港国际地位危危可及。美国之音报道，香港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黎仲恒讲，目前看来，香港驻美3个经贸办停驻几乎已经成定局，今日的香港已经变成中国的手下，既然和中国没什么分别，商人自然不愿意付出高昂的租金成本在香港开分部，他们大可以直接进入中国，香港经贸办事处已经无法发挥原有的功能。中国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就认为，美国一旦关闭香港经贸办，对盟国会产生蝴蝶效应，他们可能认同香港不应该保有世界贸易组织席位的单独关税地位，这样将会对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带来莫大冲击。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